大家好，正式节目开始之前，先插播一条硬广。我们准备呢，在2月的5号，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八，到2月的10号啊，组织大家呢到晋南啊，就是运城去这个进行游学啊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呢，山西是中国的文物荟萃之地啊，地下文物看陕西，地上文物看山西，特别是晋南的这个运城。它一个这个地级市，国宝级单位就102处啊，那古迹简直多的呀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我们这次去呢，就是能够看到，比如说关帝庙的祖庙啊，就是运城亥州的关帝庙。另外呢，有这个壁画出名的这个永乐宫，三大唐构之一的广仁王庙啊，号称这个南楼北塔的东岳庙的飞云楼。另外呢，有中国最早的都城啊，就是这个尧的都城陶寺的遗址的博物馆，还有著名的这个网红景点啊，西线的小西天。另外呢，还有这个中国最古老的这个牛王庙戏台和著名的广胜寺啊，所以这些景点啊，都是可以说是此生必游的地方啊。另外呢，这一次呢，还是我跟著名的这个美女教师啊，这个张丽老师，我们俩搭伙啊。这个我讲历史，讲这个背景知识，张老师呢讲艺术啊，所以我们俩珠联璧合。这个行程呢，会是一次这个不夸张的讲的知识的盛宴啊。如果呢您对这个行程感兴趣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咱们言归正传。在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啊，有一个环节啊，特朗普呢要按着美国圣经宣誓。其实呢，不光是特朗普，几乎历代总统呢都有对着圣经起誓的过程。可按说，美国是一个宪法治国的国家啊，无论是对着宪法啊，还是对着这个解放黑奴宣言，似乎呢都比用圣经更符合美国的价值观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就职典礼上使用圣经呢？咱今儿就来聊聊。咱都知道，美洲大陆最早的移民来自欧洲，都是各个宗派的基督徒。这些教徒为美国独立提供了足够的思想基础。早在18世纪早期，宗教人士在美洲大陆发起了宗教大觉醒运动，强调凡信教者均可得到拯救。这使得一些原来被迫害的这个宗教，比如说这个坚里派呀、贵格派呀，这个教徒的数量大增。同时呢，觉醒运动中的人们呢，坚持强调宗教宽容和这个宗教信仰自由。这种信仰自由呢，为后来北美大陆的思想自由打下了基础。既然大家都强调这个信仰自由，教徒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捍卫自由。然而呢，宗教神职人员愿不愿意维护这种自由，可就不一定了。为了保证神职人员的立场，教徒们呢，通过投票选出教职人员。这样一来呢，也为北美的选举制度做好了铺垫。在宗教大觉醒之后，各个教派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，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高等学府。长老会建立了新泽西学院，浸理会呢建立了罗德岛学院。教会大学一开始的宗旨主要是培养传教人员，但是由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和这个殖民地政府对公务人员的要求，近代的很多科目先后纳入了教学计划，学生呢受到了从事宗教与世俗事物双重训练的技能。他们毕业之后呢，既是基督徒，又是合格的公职人员。美国立国的许多领袖人物，你比如说这个独立宣言的56位签字人，以及各州宪法和联邦宪法的起草者，半数以上是各种大学、教会大学的毕业生。随着独立战争爆发，多数教会因为在北美大陆发展壮大，自然而然的倾向于北美的独立事业。很多宗教人士呢，也都利用教会的权威引导教徒参与独立战争。他们把神坛变成了点将台，把圣经变成正义事业的护身符。当时北美大陆还有一部分教会组织和英国有联系，他们号召民众不要背叛国王。可这些言论立刻引起亲美教会的反击。教友会信徒约翰·狄更森在1775年出版的《农人信札》当中，用英国法律论证独立战争的正义性和合法性，呼吁殖民地各阶层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。耶鲁大学校长更是教导学生把反抗大不列颠作为神圣使命。当英军逼近的时候，他组织居民撤退后，又返回来带着学生加入战斗，最后光荣战死。可以说，美国独立战争最后的胜利离不开这些教会人员的帮助。在这样一个普遍信仰基督教的大背景之下，华盛顿迎来了自己的就职典礼。在宣誓环节中，用什么宣誓有着非凡的意义。按照他人的想法，最合适的宣誓物品应该是《独立宣言》或者1787年宪法。可当时呢，真不是这么回事儿。美国刚刚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，不少州带有很强的独立倾向。现在最需要的是找到他们共同认可的价值观，把他们团结在一起。如果用《独立宣言》宣誓，里面人人生而平等，会让南方蓄奴州听着不痛快；如果用1787年宪法宣誓，里边承认奴隶制，让那些废奴人士犯恶心。所以看来看去，大家都认可的价值观就是伟大的上帝。 当时还没人敢说上帝不行，就这样的1789年的4月30号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上，人们看到他手扶圣经庄严宣誓。华盛顿都这么做了，到了后续总统那儿就萧规曹随。需要注意的是呢，他们用圣经只是出于习惯，并没有法律依据，总统也可以摁着其他书宣誓。第六任总统亚当斯宣誓就职的时候就摁着一堆法律文件，他是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儿子，老亚当斯不是基督徒，他甚至强调美国建国和基督教没毛关系，自己只是出于尊重华盛顿才摁着圣经宣誓。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小亚当斯对于基督教自然也没什么好感，所以等到他就职的时候别出心裁，对着一堆法律文件宣誓，以表示自个儿律师出身，当总统一定要规规矩矩的遵守基本法。小亚当斯的做法呢，得到了后辈的仿效。第14任总统皮尔斯同样是律师出身，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，在就职的时候同样选择对着法律文件宣誓。可能是造化弄人，皮尔斯呢虽然事业有成，可是家庭非常不幸，他的夫人早早就得了抑郁症，三个孩子也相继早逝，老年孑然一身的皮尔斯选择呢加入了基督教，以寻找晚年的精神寄托。100多年后还有一位林登·约翰逊，1963年啊，这个肯尼迪遇刺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按照流程副总统林登·约翰逊就该就任总统大位。由于肯尼迪遇刺事发突然，人们在慌乱中簇拥着约翰逊挤进空军一号，接下来就到了宣誓环节。可事发突然，没有人想到要准备一本圣经，于是大家从空军一号的卧室里找到了一本肯尼迪的弥撒书，林登·约翰逊就这样摁着弥撒书做了一个堪称最匆忙的就职典礼。前面咱说了，对着圣经宣誓没有一定之规，总统可以选择对着别的书宣誓，哪怕是他们对着圣经做出了承诺，这本圣经呢也没有具体要求，不是非得纠结是人教版还是北师大版。华盛顿就职的时候没有带着圣经，到了会场也发现没有，临时去共济会借了一本。后来的总统们呢，有朝共济会借的，也有带自己的圣经的。朝共济会借的啊，要注意轻拿轻放，因为那本书是很有文物意义的古董，而且不归政府所有，出于文物保护，共济会在答应借出的时候会说明限制，不允许打开。同时共济会会派代表在这个现场监督，如果觉得这个天气情况不适合，马上中断。小布什就任的时候就被共济会驳了面子，因为就职那天下小雨，代表临场拒绝露天使用，小布什只好叫个跑腿的把家里那本圣经拿来用。奥巴马就任的时候呢，意义就不一样了，作为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，有种族平等的意义，他就任的时候就摁着两本圣经，一本是林肯的，一本是马丁路德金的。上任总统拜登就职的时候呢，就把家里祖传100多年的圣经拿出来，看品相呢，这本圣经的文物价值也不逊于共济会的那本。说了那么多，美国总统的宣誓就职说到底是非常自由的，用不用圣经都行，用什么圣经都行。希望各位观众呢，这个多多努力啊，等你们当上总统呢，还劳驾大家摁着一本这个历史挺靠谱宣誓啊，到时候呢就肯定变成了全球的畅销书。好了，关于总统就职为什么要摁着圣经，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